的正道一先，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在这个特殊的一年里，我们要说感恩，按照我们人自己的软弱，真的是不容易。我们无论是在生活上，主在信心上，都遭遇到了来自世界，来自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的罪，各样的搅扰和软弱。但是主，你是永不改变的，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旧坐着为王。越是在这个世界动荡的时候，你越是显出你的信实。主，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真理，在我们的心里赐给我们那属天的平安，这个世界夺不走的平安。主，让我们可以看到以往在这个日子平顺的日子时间里，我们所依靠的自己的聪明、自己的能力，甚至在我们在地上积累的财富，都是靠不住的，都是救不了我们的。主，我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软弱和不配，在你的面前真的是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主，真的是感谢你借着今年这样一个特殊的疫情患难的环境，让我们可以看到了自己灵里的软弱，更是看到了我们对你的依靠。主，就祈求你把这个依靠的心长久的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时时的可以从你的恩典里不断领受你的祝福和力量。主，也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常常是在过去的日子里视我们蒙恩得救的地位为理所应当。主，当我们再一次面临着健康乃至生命威胁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生命的脆弱，我们再一次的去思想我们灵魂的归宿。主，真的是感谢你借着这样的环境，让我们真的是再一次眺望我们自己灵里对那永生的渴望和需求，让我们知道我们究竟该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是放在短暂的今世，还是瞩目于你的永恒。主，也是真的是感谢你借着今年这个特殊的环境，让我们可以看到主，我们在以往的生活中常常是专顾自己，而忽视了你对我们爱的诫命和嘱托。主，当我们长久不能在一起聚会，不能在一起团契，不能够经历这种弟兄姐妹手足之间的合一的时候，我们愈发的怀念我们往常在你里面的恩典，我们愈发的去思念我们往常在你圣殿中敬拜你的甘甜。主，我们就切盼你把这样的感动、这样的渴望长久的也是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可以有朝一日重新的再回到你的殿里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可以灵命再一次的被苏醒和眺望。主啊，真的是能够全身心的投入，能够委身于你对我们这个蒙恩的属天的道路的呼召之上。主，我们最后也是向你感恩，感恩你借着这个今年大选前后这种种这个美国社会上的乱象动荡，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没有一处安稳的家乡，我们在这个地上没有真正的公义可言，我们在这个地上在世人当中没有真正的长久不改变的平等和自由。主啊，我们知道唯有从你而来才有真公义、真平安和真自由，这一切都是从你的话语而来。主，让我们更加的认识到自己在这个地上的责任，让我们真正的认识到我们教会作为神国度的使命，能够更加的回转归向你，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借着这样大的挑战，不但是不至于消沉，反而能够是被觉醒和复兴。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合适的时间，主啊，真的是能够殷勤的服侍，广传福音，能够让更多这个 经历这世上绝望的人能够在你的话语中 得见真理的荣光，得着永恒的生命。主，就让我们在今天再一次的回到你的话语当中，让求你的灵借着你的话语来开我们的眼，让我们可以看到你在你的话语中对我们的警醒劝诫。主，更是让我们可以看到你爱我们的旨意长久不改变，你盼望着我们能够回转，你盼望着我们能够复兴，你盼望着教会能够作为你在地上的肢体，能够做您恩典的管道，能够把您属天的祝福带给更多有需要的灵魂。主，就祈求我们自己先被你的话语所得着和改变，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的名被高举，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得胜的尊名祈求，阿门。好，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是为何而感恩。为什么选举这句话做我今天正道的题目呢？因为这个其实是我在思想今天这段正道经文的时候呢，第一个脑海里闪过的念头。因为按照惯例，我们每年11月最后一个主日都会是一个围绕感恩为主题的一个福音信息的正道。但是呢，我发现在今年这样特殊的一年里，去按部就班的传讲这样一篇信息就显得格外有挑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共同经历的这一年2020年里，其实真的是要说感恩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从今年一月底二月初那一开始好像呢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负面的消息呢就特别多，包括疫情以及疫情带来的生活各样的不便，经济的不景气，可能我们每个人呢都会有本来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有各样美好的憧憬，但是呢因为疫情的阻隔却没有办法去完成。我们很多盼望着亲人的团聚，也是因为这个疫情的隔断而经历这种离别的伤感。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疫情不但没有使世人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反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疫情呢它揭露了长久在以前那些安定平安的时间里，一些长久被那种安定祥和的环境所掩盖的一些真相。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的各国并没有随着这个疫情而团结在一起，相反呢更多的是互相的攻击，互相的诋毁。然后呢我们进而放眼到美国的国内，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美国的国内，疫情不但呢没有把美国人团结在一起，反而呢我们可以看到像民主党这样为主的一些邪恶的政客，他们拿这个疫情去做文章，然后呢使许多无辜的人然后呢错失了这个本来的可以这个得到的一些医疗的机会，然后很多也是使用这些疫情的扩散来作为这个政治的手段去制造社会的恐慌，进而包括我们最近来看到的大选前后，我们仿佛看到总也看不到公义得到彰显，然后我们去看媒体仿佛充斥的都是虚假的消息，虚谎的信息，我们越发的就感觉到我们这生活在一个根本没有真相可言的世界里啊。所以今年可以说从今年年度一开始，从这个疫情开始，再到种种的社会动荡，然后各国之间的贸易战，各家的攻击阻隔，就完全的把这个社会，把这个世界平时温文尔雅的那种伪装呢就给撕掉了，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远离神 被罪所充斥着这个世界的真相。所以要说要在今年这样一个充满了挑战和不便利甚至是不幸这样2020年里要传讲一个感恩的信息真的是不容易，需要很大的信心，也需要很大的挑战。我们如果是以世人的眼光来看，如果是以世人的眼光来看，如果像我们是以那种像拜偶像的那种感觉，以这种业绩考核按照指标去判断的话，我们会感觉哎，今年好像神对我们这个世上的祝福没有往年那么多，感觉今年好像神跟我们同在的感觉怎么比往年更疏远。那如果我们以这种量化指标去考核那位造我们护理我们的神的话，我们呢在今年呢那肯定是没办法感恩的，我们肯定会哎以自我为中心的说，今年我不抱怨神就不错了，何谈感恩呢。那再来谈福音，其实在教会里面对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来传讲一篇福音的信息这件事呢也是很有挑战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以往我们信主的很多弟兄姐妹是有在福音派信主的经历，在福音派信主经历仿佛信主做了一个决志祷告然后再到洗礼，似乎就为我们这个信主这条道路呢画上了一个句号，仿佛呢我们从此就拿到了一张天国的入场券，那从此呢只要我们按时的来教会，我们一日三餐之前去做祷告，我们每个月按时的奉献，我们定时的去参加我们的团契，参加我们的教会逐日敬拜，参加我们包括甚至我们参加服事，然后呢仿佛我们只要在每一个我们应该出现的时间和场合然后点个卯签个到，似乎我们就已经有了得救的确据，仿佛我们就不再需要听福音为主的信息，仿佛福音就已经是一个离我们很遥远的事啊。接下来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想听这个圣经关于我们的这个职场有哪些教导，圣经关于我们的婚姻有哪些教导，但是这些固然没有错，但是当我们的焦点瞩目在这些神能给我们的赐福神能带给我们的应用，而忽略了耶稣基督自己本身钉他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开始转回到我们原来信主前的老路上去了。什么时候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再需要福音不再需要悔改，那也其实也正是我们灵里离耶稣很远很远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就要通过一节旧约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9:8-10:4来看一看。其实要从旧约的一段经文来谈到福音，有些人会觉得这之间这个跳跃性太大，很多时候我们会错误的认为这个福音是伴随着耶稣道成肉身开始的，是在耶稣仅仅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才开始成就的。其实不然，正像耶稣基督他自己所说的，其实旧约律法的总纲就是基督，那旧约先知书上的一切话其实是指着耶稣自己所说的。其实福音的种子早已经被埋藏在旧约的信息里面，为我们这位救主耶稣基督的到来埋下了伏笔，做了铺垫。同时旧约的书信对我们今天已经信主得救的基督徒一个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它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因为我们知道旧约的以色列它就是对应和预表着今天的教会，教会就是新约的以色列。所以当我们可以看到先知书里面那些先知对旧约以色列的百姓，犹大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传讲的那些激烈的话语， 宣告的那些可怕的信息，他其实并不是对不信之人说的，而是对神的百姓说的，对圣约群体中神的子民说的，也就是对2000年前的教会说的。所以他在我们今天已经信主得救的基督徒上身上仍然有同样的权柄，我们从中如果提炼当中的原则，仍然可以得到对我们今天仍然振聋发聩有着实践意义的应用。所以今天让我们就通过以赛亚书的9:8-10:4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可以看到这其中神传递给我们哪些信息，在这样的信息当中我们可以提炼出哪些属灵的原则，并且这些原则最终如何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应验及成全。而伴随着耶稣基督所成全的救恩，又是怎样成为我们今天当下基督徒生活当中的现实？我们又当如此，又当如何以一颗感恩的心去回应神给我们的这些恩典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9:8-10:4。旧约以赛亚书9:8-10:4，翻到以后大家看着手中的圣经，然后由我来为大家读一遍这段经文。以赛亚书9:8，主使一言入于雅各家，落于以色列家，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砖墙塌了，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桑树砍了，我们却要换香柏树。因此耶和华要高举立逊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并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东有亚兰人，西有非利士人，他们张口要吞吃以色列，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宗枝与芦苇，就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因为引导这百姓的使他们走错了路，被引导的都必败亡，所以主必不喜悦他们的少年人，也不怜恤他们的孤儿寡妇，因为个人是亵渎的，是行恶的，并且个人的口都说愚妄的话。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邪恶像火焚烧，烧灭荆棘和蒺藜，在稠密的树林中着起来，就成为烟柱，旋转上腾。因万军之耶和华的烈怒，地都烧遍，百姓成为火柴，无人怜爱弟兄。有人右边抢夺，仍受饥饿；左边吞吃，仍不饱足。个人吃自己膀臂上的肉，马拿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拿西，又一同攻击犹大。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为要驱往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掠物。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时你们怎样行呢？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 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去思想，首先来去看这一段的经文，它出现在整本以赛亚书当中，它要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当神在以赛亚书7:1-9:7，大家可以在脑海里面回顾一下我们之前3次关于以赛亚书的讲道，从7:1-9:7，它都集中在解释一个什么样的预兆上，都是先知以赛亚在宣告要借着一个婴孩作为既是神同在又是神审判的预兆，使当下正在围攻南国犹大的亚兰和北国以色列都将受到很可耻的败亡这样一个惊人的预言之后，然后呢紧跟着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9:8-10:4。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初听到这篇信息的百姓，哎，他们听到了一个叫以马内利的婴孩将会为他们而生，这个婴孩降临在他们中间，既是一个神与他们同在的安慰，又是一个掳掠宿邻抢夺快到的一个审判的征兆。神还在之前的几章的经文中谈到，不单是正在攻打他们的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这不单是正在攻打他们的亚兰和北国以色列，就连他们自己也要面临这样一场被视为审判的考验。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百姓听到这篇信息，一定会有很多的困惑和不解。于是，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9:8-10:4，这段经文很自然的就成为了一个答疑解惑的环节。以赛亚书7:1-9:7，向当时的人，也向今天的我们预言将要发生的是什么，而9:8-10:4向当时的人，也是向今天的我们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论到亚兰和北国以色列，之前还大军压境，为什么会突然兵败如山倒呢？南国犹大的百姓可能会说，当然是因为我们的国王亚哈斯与亚述结盟的英明决策呀，因为亚述压倒性的军事实力啊。然而在9:8-10:4这一段经文中，先知以赛亚却给出了否定的答案，灾难不是因为运气不好，而是因为罪，毁灭不是因为实力不行，而是因为神的审判。作为一个曾经被神拣选使用和祝福的国度，以色列原本是建立在与神的圣约之上，而今却分裂、羞耻、混乱，走向灭亡。归根结底，其实并不是因为他的经济、科技或者军事实力不行，而是因为按照神绝对圣洁、公义的标准，他现在显出了亏欠。此时此刻，他现在面临的其实并不是亚述的怒气，而是神的怒气。他面临的不是亚述的审判，而是神的审判。亚述不会决定他的命运，但是耶和华会。因此9:8虽然在一开始就提到这一段经文的直接受众是北国，但实际上却是对曾经统一团结的南北国以色列犹大全家说话，当然也包括对今天的以色列我们说话。 那么清楚了九章八到十章四在上下文中的脉络，我们来梳理一下九章八到十章四这一段经文它的内部结构。这段经文的内部结构其实是很清晰的，我们刚才阅读经文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注意到有一句话它一再的出现，以这句话为划分点，我们就可以把这段经文划分为四部分，因每一部分的结尾处都会有一句重复出现的结束语在提示我们，那就是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这句话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说神审判当时的这个北国以色列，然后呢拿他当出气筒的感觉，然后呢尽管有各样的灾难临到他们，但是呢好像神没有解气，所以这个审判一直在持续。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只想到了他的这第一层的这个层面的意思，这固然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深思这句话，去思想这句话，尤其是对于当时的那个第一听众以色列人来说，这句话临到他们的时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会在他们的心里敲响怎样的警钟，我们就会发现这句话其实并不简单，它出现在这里耐人寻味，甚至可以说有点讽刺。为什么呢？因为谈到耶和华的手，以色列其实并不陌生。申命记五章十五节那里，耶和华借摩西之口曾经说到，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而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当年神伸手行大而可畏的事，是重重的击打埃及，为的是拯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救主。而如今并非耶和华的手缩短不能拯救，相反神他在这里说他的手仍伸不缩，神的手仍然在以色列的身上，只是现在为的是击打以色列，因为他们已经活成了当年跟当年奴役他们的埃及人一样的面孔，于是神成了他们的仇敌，神的审判管教就临到他们。论到为什么今天的堕落越来越跌破下限，各样的灾殃接连不断的临到神的百姓，九章八到十章四，以赛亚书的九章八到十章四向我们指出了四点原因，分别是九章八到第十二节谈的是骄傲，九章十三到十七节谈的是神的百姓不悔改，九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谈的是自私，十章一到十章四谈的是不公义。骄傲、不悔改、自私、不公义，表面上看起来是四个方面，但是实际上就其根本而言都指向了一个实质，就是神的百姓背约。当他们离弃了造他们救他们的神的时候，当他们不把真神当神的时候，他们就会敬拜偶像，以自己为神，服侍自己的肚腹跟今世的生活，这就是骄傲。当他们长久的陷在自己这样的拜偶像的罪里，不思悔改，越来越悖逆，越来越刚硬，这就是他们的第二个罪，不悔改。而当人把自己作为生命中的主，作为自己一切生活各方面的重心，他把神排除在自己的生活之外的时候，他自然也不会，他连神都不敬畏，他自然也不会去尊重那些有神形象的他人，于是每个人都损人利己，以邻为壑，久而久之这个自私手足相残的这个风气就在神的百姓中间蔓延开来。最后在这样一个人人都离弃神，人人都不思悔改， 人人都手足相残、自以为义的社会中，哪还有公义可言呢？所以当我们可以看到表面上在谈的是罪的四个方面，实际上是指向一个同一个本质，就是神百姓的悖约，神百姓的悖约，离弃了恩典，离弃了恩典。好，下面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首先来看九章，以赛亚书的九章八到十二节。正如前面提到过，这篇信息在当年最直接指向的，正如经文自己本身所说的，是对以法莲和撒玛利亚说，也就是北国以色列。近年的考古发现，北国以色列就如这个旧约历史书中所记载的那样，他国祚210年，历经了9个朝代，19位君王。虽然我们去看列王记或者历代志的话，看到这短短210年，这个北国君王的这个统治者，这些家族如走马灯般的变化，虽然政变迭出，然后又上演了很多的腥风血雨，但他们确实呢，也是在相对短的时间里建造了撒玛利亚这座恢宏奢华的大城。而且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圣经在提到北国君王的时候，大多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北国的君王他们一般是什么出身的？北国的君王往往他们那些篡权政变的成为这个黄袍加身的这些君王，他们往往是军人出身，往往自己就是统帅，所以他们大多数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征善战。这个在列王记和历代志虽然指出了他们的邪恶和悖逆，但是对于他们这个能征善战的特点也是没有隐藏。如此呢，以世人的眼光来看，既有钱，他们有这个奢华的城市文明，然后呢又权势，他们能征善战，好像呢北国的确是有一些可以骄傲和自大的资本。所以面对作为警告的各样不祥的预兆临到的时候，他们似乎以世人的眼光来看，可以凭借着他们在地上所积累的财富和权势故作镇定，轻描淡写，不肯承认自己是有限的，以至于他们叫嚣什么，就像经文所说的，砖墙塌了我们却要造石头建筑，桑树砍了我们却要换香柏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说的是当时以色列对那些从神而来的天灾人祸的态度。与先知以赛亚同时代的有另一位先知，就是阿摩斯。在阿摩斯书的1章1节有一个信息告诉我们，就在以赛亚这篇信息之前几十年，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迦南地曾经发生过一场恐怖的大地震，而砍伐树木呢，则是当时外敌入侵的时候，为了制造工程器械的时候的一个常见的举动。因此以色列的态度实际上是说，如果又发生天灾的话，我们完全有能力将其重新建好，而且呢，我们还会用精心雕凿的巨石重建，让我们的城墙城市比原来更加坚固啊，再有地震也不怕。如果入侵的外敌为了攻打我们的城池而砍倒了我们园中的桑树，那也不要紧，我们正好呢可以再种更名贵的香柏树来代替，反正呢有钱就是任性。以色列的这句话潜台词就是说，我能够凭借自己的聪明、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财富，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化险为夷，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众志成城，多难兴邦，总之就是不需要神，靠自己就足够了。但是当人骄傲到相信自己能够改变一切、解决一切、掌控一切，而对神嗤之以鼻的时候， 就无异于邀请灾难的来到。其实今天也是一样，什么时候当人们提起美国，想到的仅仅是一个经济强国、科技强国、军事强国、教育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娱乐强国等等等等，就是不再会想起美国曾经是一个信仰强国、属灵强国、宣教强国的时候，那么也就是美国这座清教徒所建立的山巅之城的灯光开始暗淡和熄灭的时候。于是神说立逊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以赛亚书七章一节，曾经告诉过我们，这个突然出现的立逊是谁。我们如果把圣经往回翻，翻到七章一节，会发现立逊是亚兰的国王。那亚兰这个国家跟以色列是什么关系呢？以赛亚书的第七章里面，亚兰这个国家在攻打南国犹大这件事上，本来是北国以色列的盟友。其实所以呢，按理说亚兰在传统上跟北国以色列他们是一个盟友的关系。那参考当时的历史背景，立逊的敌人也就指的是在亚兰和以色列一起攻打犹大的时候，一直在他们背后虎视眈眈等着坐收渔翁之利的那个东方大国亚述。亚述就是立逊的敌人，亚述就是亚兰的敌人。那都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但现在呢，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敌人的敌人也是敌人。我们看到这里面呢，说立逊的敌人要来打以色列，那立逊就代表的是亚兰人，那亚兰人呢也来攻打以色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兰和亚兰的敌人一起来打以色列，而且是亚述在北，亚兰在东，非利士在西，三面夹击，腹背受敌。那曾经骄傲不可一世的以色列会发现，这一次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了。他们本该把之前的历次天灾人祸都视为从神而来的警告，但事到如今，他们依然缺乏悔改。他们误以为这一次还会与此前那些一样，只会有砖块落下来，却想不到这一次是耶和华的手重重地落在他们身上。弟兄姐妹们，还记得主耶稣基督的话吗？路加福音13章4到5节，路加福音的13章4到5节，耶稣说道，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美国在立国至今的短短244年里，挺过了一次又一次巨大的考验。纳粹德国、日本帝国，包括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一个又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狰狞的邪恶势力，都成了美国前进路上的垫脚石。那面对今年的挑战，面对今年的混乱，面对今年大选的迷局，我们会想，仿佛美国再一次的来到一个做抉择的十字路口，这一次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吗？美国还会如之前的历史上那样一样逢凶化吉、化险为夷吗？我们要清楚，历史上每一次考验看起来其实都比今天还要凶险，但哪一次都不是美国独自面对。那时的美国还年轻，离自己立国的信念还不遥远，当时的美国人还都承认天赋人权的神圣性和基于约的宪法精神。更重要的是，当年这个国家美国即便也曾经历过周期性的消沉，但基督徒从未停止过悔改，所以教会总会觉醒，也会带来国家的复兴。 所以神就因着祝福他的百姓，就继续的使用和坚固赐福这个国家。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历史上的那些生死关头的考验中，美国哪一次都不是独自征战，而是与神同行。那今天呢，我们去想美国历史上呢，它曾经有伴随着这个信仰的复兴，就被人称为有四次大觉醒。在每次大觉醒之间的间隔大概是五六十年。上一次被称为第四次大觉醒，那就是发生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距今大概又是五六十年的时间。所以在今天这个关头，与其问美国还会再一次的经历住这个考验，继续的这样强大下去，其实就等于是在问美国的教会还会复兴吗？美国的基督徒还在悔改吗？神还会因着这个国家那些忠于他的儿女继续的来祝福这片土地吗？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落实到我们自己身上的话，就是我们真的盼望美国能够经历住这次考验吗？我们真的能够盼望美国能够再次强大吗？如果我们的回答是是，那么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我们作为属神的人，我们今天还在悔改吗？我们的教会还会因为我们对真理的认真而复兴吗？我们今天的所思所想所做所为，一切是以神的国度为重心吗？这是我们今天每个人，当我们面对这个世代的堕落而痛心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思考的问题，都要去警醒和悔改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大家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如果说历史上美国面临哪一次生死关头的考验和征战不是独自征战，而是与神同行，那么今天再一次站在考验关头的美国就显得格外的孤单。因为今天的美国可以说对教会越来越不友好，对基督徒来说越来越陌生，对神越来越疏远。这周我看到了一个几乎是非常荒诞的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的新闻，就说的是，因为我们知道在今年，那许许多多被这个民主党所把持和控制的州都做出了类似这样的规定，为了避免疫情的传播，要关闭限制所有非必要的行业和场所，只允许那些必不可少的生意去经营。那按照这些无良的政客所定义的，什么样的行业是和场所是非必要的，而什么样的场所和生意是必不可少的呢？我在这里就举一个比较极端的典型，就是加州为例。在加州的相关规定里面，这个非必要的行业包括餐馆，包括教会，而必不可少的行业按照加州的法律法规包括什么？包括脱衣舞场，包括堕胎的诊所，包括售卖大麻的商店。所以呢，在上一周的主日，加州呢发生了一件特别黑色幽默、特别荒诞、特别讽刺的事情，在推特上就被大家这个当做一个笑谈或者新闻来看。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加州呢有一个那个城市，有个小城市，它要翻译成汉语叫千橡市，叫千橡市，就是那个成百上千的千，橡树的橡，千橡市。千橡市呢有一个叫 Calvary Chapel 的教会。Calvary Chapel 的教会呢，他们的这个牧师叫麦考伊。当时呢，按照当地的法律法规，他们的教会被禁止在主日这天照常的敬拜。所以呢，这个牧师呢，他也特别的黑色幽默， 他们在这个同工他们之间就达成了一致，为了让他们的教会合规，也是为了嘲讽这个当时当地这个加州这个荒诞的规定，他们呢就上演了一个行为艺术，他们就去政府，哎，把自己的这个场地注册为脱衣舞场俱乐部，然后呢就在11月22号这个主日，然后呢在这个聚会一开始，然后这个牧师先在台上左摇右摆跳了一段舞，然后呢在一阵哄堂大笑之后，然后呢这个叫麦考伊这个牧师就突然就严肃起来，他说呢这个社会简直是癫狂了，美国人已经太久的陷入在了这些丑恶的谎言、愚蠢和伪善当中，收起你们的暴政吧，我们要过感恩节，我们要拜上帝，但是难以想象今天本来脱衣舞俱乐部和教会是两个水火不容、针锋相对的东西，但是呢在今天我们却不得不，如果是我们说我们是教会，我们就没法在这里相聚，如果我们说自己是一个脱衣舞场，我们就可以照常的去经营。他说这个社会已经疯了，其实的确是这样，这样的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就像美国今天社会的一个缩影，是非不清，黑白颠倒，一切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一切最基本的常识都已经被扭曲。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被神所重用、所使用、所曾经祝福的国家越来越滑向那些历史上被这个国家所消灭的那些恐怖狰狞的敌人，变得跟他们一样可憎。所以我们继续往下来看九章十三到以赛亚书九章十三到十七节，使我们看到当人长久的陷在这个骄傲自大的罪中，就会越来越认定人类自己就是终极的权威，因此他们越发的看重来自人的肯定，他们越来越看重人的肯定，越来越爱听人的夸赞，越来越需要人的认可的时候，他们就会在自己的行事为人当中越来越迁就这个世人的口味和喜好。这个世代的人喜欢什么，哎，我们就推出什么产品，这个世代的人认可什么，流行什么，我们就迁就他们，我们就顺着他们的话说，进而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世代就越发的向人类的罪去妥协。当政治领袖越来越迎合世人的突发奇想，国家的大政方针越来越服侍罪人的邪情私欲，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共和与法治、安定与秩序便会在这样的社会中销声匿迹。按照神的心意，掌权者本是神所设立的，出于神的，为的是赏善罚恶，根据神普遍恩典的原则，在世间建立一个最基本的秩序，是为了约束人的罪。但是一旦当一个政府、国家、政客不再为了约束人的罪，而是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去放纵人的罪，指望从罪人令人作呕的趣味中去发现，哎，什么样的政策，我如何修改法律能使自己的政治影响、自己的集团利益最大化，整个社会都会因为这样短视、贪婪和道德崩溃而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神在经文当中说到，他会在一日之间便使审判临到，以至于让那些见风使舵、假冒为善的种类都没有时间去预备或者装甲。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审判，面对这样一个没连反应时间都不给的审判，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能怎么做呢？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们生命当中把神所赐给我们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秒都当作那一日来活，预备着随时向主交账。弟兄姐妹们，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0章36到44节的教导？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谈到那日子的时候，他说到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样，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4节，那里面说到，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主耶稣基督还是使徒，都在提醒我们，他一方面告诉我们，那主来的日子没有人能够知道，但是不知道一个确切的时间，并不是我们放纵懈怠的理由和借口，相反是我们日日都殷勤度日的缘由，常做预备。因为我们虽不知道准确的日子，但是我们从各样的征兆和这个世上的光景知道，认定主来的日子近了。由于这些贪婪的政客和为了讨好世人而出卖忠心的假先知，当时的整个以色列社会濒临彻底崩坏的边缘。当审判的临到的时候，届时从最尊贵的到最卑微的，从高大的棕树到飘摇的芦苇，在这场审判中都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这就像一颗已经腐烂的水果一样，表面上那些斑驳的斑点，其实已经意味着里面早就烂透了。离弃神的世代，败坏已经从人心外溢泛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9章17节特别提到一点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他说到个人的口都说愚妄的话。什么叫愚妄的话？在希伯来文中，愚妄一词指的不仅仅是一般性的错误，不是一般的不知不明白，而是明明曾经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却故意否认，故意抵挡。愚妄不是不知道，不是不明白，不是不清楚，而是明明曾经知道什么是对的，知道什么是经上神所要求所命令的，却故意不去做，故意去懒惰，故意去抵挡。这是神对他百姓的一个提醒，这是对那些曾经认识神的国家一个残酷的警告。我们继续往下来看9章18到21节，使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国家从上到下都去为了一己之私而无原则无底线的去迁就体贴迎合罪人的喜好时，这个社会便开始分裂瓦解内耗，陷入无秩序无法治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一旦各样的约束被撤去，人们就开始各行其事，一切自谋私利的丑恶便在社会上披着各样冠冕堂皇的外衣，比如说所谓的普世价值啦，所谓的平等自由啦，所谓的平权啦，开始堂而皇之的登堂入室，肆意横行。9章18到19节我们可以看到，是在讲火焰，看似在讲一件事，是一个恐怖的大 大火肆虐的一个画面，但实际我们仔细看它的描述，它其实提到的是两种火焰，一种是罪恶的烈火，另一种是神的怒火，二者交织在一起。罪虽然与神的属性相悖，但罪带来的苦难和严重的后果，在神的护理当中却成为了神审判的一部分。那些邪恶的人任意妄为，他们的罪既引燃了更严重的邪情私欲去败坏这个社会，同时也吞噬这些作恶者自己。以赛亚在这里就揭穿了罪的真实本质，他不是那些像这些世俗媒体所这个轻描淡写的说是人之常情或是小打小闹，他是对神所设立的这个秩序标准诫命一个彻底性的颠覆和悖逆，是一个对神的叛乱。所以就其本身而言，他只会像燎原的烈火一样是毁灭性的，他会大大的加速，伴随着咆哮和上腾，就像一个烟柱一样会烧毁一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这里这个神在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在描述这个罪在这个社会肆虐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百姓既是这样的一场灾难和灾难的一场参与者始作俑者，他们同时也是这样一场灾难和堕落的受害者，他们在这场这个疯狂的这个罪的蔓延当中，他们就像火中的燃料一样被燃烧殆尽。在这样的一个罪的酝酿当中，个人都是专顾自己，无人再去怜爱他们的弟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九章二十节呢，可以呢给我们描绘了一个这样的社会一个很生动的画面。其中他提到呢，有的人呢右边抢夺仍然感到饥饿，左边吞吃呢仍不饱足，最后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只好吞吃自己膀臂上的肉来充饥。说白了这是什么？说白了这是为了眼前的一点点蝇头小利而丧失了一个长远的眼光。我们看到其实在希伯来原文中，自己膀臂上的肉它其实是一语双关。一方面呢，如果我们在字面上比较直白的来看，就是一个人饿急眼了，他割自己的肉来充饥。那我们知道这个是治标不治本，他肉割完了，最终有一天他会无肉可供，割自己又饿死了。另一方面，其实呢谈到这个人的膀臂左右手，其实在希伯来文中它其实有个隐喻，就是自己的手足，自己的骨肉兄弟。所以它其实呢就是谈到当时的人都是在乎自己的利益，然后呢以邻为壑，然后呢都是让把别人陷在自己的计谋里，然后让自己占便宜。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无异于吃自己的肉充饥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九章二十一节就把这样的一个画面放大到整个以色列这个选民群体当中，他就描绘了一个各支派相争的场面。马拿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拿西，又一头攻击犹大。我们知道马拿西、以法莲包括犹大都是当年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当中的几位，他们本都是手足兄弟，都是骨肉至亲，但是现在却反目成仇，为了地上的利益，神的百姓开始自相残杀。所以我们去思想为什么要单独提到马拿西、以法莲、犹大，单是因为他们是仅仅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经是骨肉兄弟吗？如果单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是兄弟，其实这个呢并不那么令人寒心。因为其实不单是马拿西、以法莲、犹大他们互为兄弟，我们去想那些在历史书当中选民以色列他们的敌人，以东 是不是以色列的，曾经是不曾经是以色列的兄弟。我们知道这个以东他的祖先是以扫，而以扫呢正是雅各的兄弟。那我们呢还会看到，哎，常会有这个以色列人为敌的摩亚和亚门这两个民族。那摩亚和亚门他们是不是曾经是这个以色列的兄弟呢？如果我们往上追溯，可以看到摩亚和亚门他们的祖先是罗德，而罗德实际上呢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外甥。包括我们说到，哎，有一些像这个旷野里面的阿拉伯人，他们的祖先是以实玛利，而以实玛利跟以撒是兄弟，都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孩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单从骨肉兄弟这一点上来讲，那其实呢，哎，伴随着这个血缘关系的渐渐疏远冷淡，其实呢，哎，曾经是亲缘的民族，后来反目成仇并不奇怪。但为什么马拿西、以法莲、犹大他们曾经互为兄弟，现在互相推吃就格外的令人寒心呢？他们之间作为兄弟，与那些摩亚啦、亚门啦、以东啦、以实玛利啦作为兄弟，有什么样本质的区别呢？因为他们之间互为兄弟，是神在于雅各家中的约中被限定的，不单单是只做一代人血缘上的兄弟，而是要做世世代代圣约当中的兄弟，是一同在神面前同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样一种圣约共同体的关系。但是这样一种天上的认同，现在却因着地上的贪婪和邪情私欲而变得反目成仇，互相吞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寒心的场面。所以下面我们可以看到，最终来到10章1到4节的时候，以赛亚对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的一个社会，他发出一声感叹，就是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为要驱往穷乏人，夺取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做掳物，以孤儿当作掠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民间做高位的人，神把他们放在这些位置上，本来是让他们做管家，让他们在这些神托付给他们的职分上可以忠于所托，可以服侍那些更多需要帮扶的人。我们在摩西五经关于那些律法的记载当中，能够可以看到各样神要求这些富有的人，要求这些这个有家里有余的人去帮补、去扶助这些孤寡的人家，这是他们圣约共同体的一个本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他们把神的诫命和命令当作耳旁风，把神交付给他们让他们帮助和这个赡养的对象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从他们的身上得利，从他们的身上得利。所以神就开始在这里预言，现在不是这个审判要不要来的问题，而是审判何时到来的问题。人类是处在一位造物主的手里，或早或晚都要向神交账。如果像人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哎，我的人生我做主，我只是自己对自己负责的话，那人呢就越发的不肯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只有当意识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神所创造的世界里，我们所手中的一切都是神交托在我们手里，要我们去去管理和使用的一个托付，当我们只有理顺了自己与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保证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基督徒生活中不至于迷失自己、失去方向。但是当我们错失了这样一个焦点，迷失了这样自己的一个身份，不再去思想自己人生那个以神为重心的目的的时候，神告诉我们，那个降罚的日子便不远了。 他很快的将会从天边临到我们的眼前。当这个时候，神就挑战似的问当年的百姓，也问今天的教会三个尖锐的问题。到那时，你们怎样行呢？你们要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神预示了一种可悲的下场，就是那些最终的百姓，他们灰头土脸，被神问得哑口无言，只得屈身在那些被掳的人以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在神那场大而可畏的审判当中伏法。这值得我们警醒和思考。如果对照着当年以色列圣约群体以色列的四宗大罪，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我们可以看圣约群体以色列的四宗大罪都是以神的标准为依据，以圣约为背景。第一便是骄傲，立约的百姓当中不再有人谦卑的顺服与他们立约的主，反倒是尊荣和抬高他们自己，如此必然带来羞辱。第二是不悔改，要膜拜人，要人的办法，要人的喜悦，要人的认可，而唯独不去思想神的心意，不归向主，于是这个国家就在悖逆的路上越走越远了。第三是自私，神的百姓之间都开始缺乏兄弟之爱，不同支派因为地上的利益而相互攻击，因此得罪了与他们立约的主。这不禁想起士师记后三章的历史。第四是不公义，描述了在一个人人都只顾自己的社会，不可避免的定会出现不公义。以上就是亚述人作为神的审判来到这里的原因，也是今天美国好像走到了一个困境的原因。如果能够在以上的四点上按照神的心意，靠着神的恩典去悔改，那么局面就会逆转。但如果无动于衷，每一个信徒的个体都不去悔改，选民的群体也自然不会在真理上复兴，仍旧会与原来一样，那么即便亚述不复存在，那么神必定也会用其他的方式，其他的工具，其他的形式来管教敲打他的百姓。那么对照着这四点，骄傲，不悔改，自私，不公义，我们去看今天的社会，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社会充满了这样的罪，我们能看得很明白。但是呢，就像呢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一样，我们大家记不记得每次在我们开会员大会要这个举手投票的时候，然后呢大家好像每次呢都会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事反复的出现，就是呢当这个票数数不准的时候，大家第一反应就会说，哎，这个计票的这个弟兄有没有把自己给数进去。其实呢有的时候也就是这样，我们呢在关注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把这个别人数点的一清二楚，但是呢却忘了把自己也纳入到这个统计当中。当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各样的骄傲、不悔改、自私、不公义充斥了我们眼前的社会，横行在那些不信之人所组成的群体当中的时候，我们也要去思想自己，去看看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以自我为中心的骄傲而轻视了向神的悔改。我们有没有专顾自己的利益，先满足自己的这个舒适为一切优先，而忽视了我们的生命首要目的本该是以神为乐，荣耀神直到永远。当我们看到 各样的不公义的时候，我们去痛心疾首，我们去这个奔走呐喊，有没有想到我们对自己的子女，对自己的妻子，对自己的丈夫，对自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宣讲公义，有没有靠着神的恩典向他们行出公义，过一个合神心意的圣洁的生活。我们在自己尤其是不在这个公共场合，在我们自己私下里独处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显出自义来，还是显出从神而来的神的义？我想这个我们不用去这个多说。我们想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会在这个神的标准面前谦卑诚实，意识到无论是在骄傲的问题上，在悔改的问题上，在这个慷慨的问题上，在公义的问题上，我们每个人因着我们都是还有败坏性情的残留，我们都还走在这条成圣的路上，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没法做到无可指摘，我们都是完全的，我们都不是完全的，我们都不是完全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在神那个绝对公义圣洁的标准面前，都是站立不住的。那么我们的结局会是如何呢？会是像以赛亚书十章四节所说的，我们最终只能扑倒在那些被掳之人以下，扑倒在那些被杀之人以下吗？我们知道，我们但凡是听过福音明白真理的基督徒，我们知道有一个远在高天之上的君王，他本来有捆绑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但是他却被交在了人的手里，受那不公义的审判。本来神的儿子因为没有罪，他是不会死也不可能死的，但是今天却为了我们这些本该死的罪人的缘故，而舍掉了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成就了永远的赎罪祭。他担当了我们本当受的神的烈怒和刑罚，而把他在律法之下所成就的对神完美的顺服作为一个义袍，现在披戴在了我们的身上。到那日，也就是到神大而可畏的审判之日到来的时候，神不是透过我们的一言一行，神不是透过我们的所思所想去审判我们，而是透过我们身上现在正披戴着耶稣基督的义袍，通过耶稣基督的所作所为，通过耶稣基督的顺服来定义，来看待我们。我们因耶稣而被称为义，这就是福音。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完美的活出了对神的顺服，并且顺服到一个极点，为了我们的罪而死在了十字架上，成就了永远的赎罪祭，并且他三日之后复活，征服了死和罪的权势，并且把我一切所有用信心来投靠他的人引入永生。这就是十字架上的福音，这就是我们感恩的缘由，这就是我们原本都是骄傲自私不公义不悔改的人，为什么今天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而免于那个永远沉沦的命运。一切我们的过犯，一切我们的不足，一切我们的亏欠，都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弥补，得到了答案，得到了安慰。当我们去思想我们常常骄傲，甚至连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禁止不住的时候，神他借着约翰一书，他提醒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而我们知道古往今来唯有一位是遵行神旨意的，就是那一位与我们联合的主耶稣基督。他把他的顺服，他把他唯独遵行神旨意所赢得所赚取来的个赎价白白的给了我们，使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永远与神同在，永远长存。神借着使徒保罗的口，在使徒行传26章第20节告诉我们，我们先要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这是对我们所有蒙恩得救之人，这是对我们所有已经自认为明白福音拿到了天国入场券之人一个永不止息的鼓励和命令，就是不断的悔改。这里面的悔改用的是现在时，而在希腊文当中，现在时表现的是一种持续的状态，表达的是一种习惯性的生活的状态。我们要习惯一种不断悔改的生活方式，每时每刻都悔改，走在成圣的路上。我们一刻都离不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和十字架，让我们的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散发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能够做合神心意的器皿，能够在人前对这个黑暗的世代彰显出神的荣耀。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亲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顺从神的和一个离弃神的泾渭分明的一条道路。分界线在哪？旧约的以色列，他们本是神的选民，本是神恩约中的百姓，但是他们随从罪，不随从神。他们本该作为骨肉之亲，彼此相爱，团结一致，但是他们互相吞吃，相互自相残杀，与这个世界的法则，与这个世界可悲的结局形成一个鲜明对比的，是一个天国的秩序。本没有骨肉亲情的我们，本不是血脉相连的我们，如今可以因为同有一位父，同有一位主，同认一个灵，同受一个喜的缘故而成为一家，而且是比这个地上关系更紧密的一家。我们若像耶稣基督爱我们的那样彼此相爱，世人就看出我们是谁的门徒，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就见证了基督。最后格林多后书5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使我们成为罪啊，对不起我说错了，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知道，当我们自己省察和悔改的时候，即便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自己去查验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的时候，都过不去我们自己这一关。我们知道我们每天的心思意念都有不洁净的地方，都有处于败坏性情的地方，但是神今天他说他要我们能够成为，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神使那无罪的耶稣基督替我们赎罪的缘故，为我们担负了罪的刑罚，成为了罪身的样式，死在了十字架上，好叫今天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每一个用信心与基督联合的人，可以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我们能够从完全的不义而今成为神的义，完全是基督的工作。所以当我们可以看到神去除我们的骄傲，使我们在他的圣洁的标准面前谦卑， 当神呼召我们在蒙恩的地位上不断的悔改，行事为人与蒙召的心恩相称，当我们从那里主那里领受了新造的生命和全新的关系，我们如今可以在教会里彼此相爱。当我们知道神除去了我们那败坏污秽的外袍，以他自己的义为我们披戴上了那洁白无瑕的义袍的时候，我们在自己的心里，在自己的当下，就生发出真正的感恩，就使得我们的眼目可以超越眼前的看见，而定睛于那个永恒的并且永远不会改变的应许，那就是天国的身份。所以当我们看到了这些，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心不再被眼前的困境和难处所左右，我们就在各样的环境中，无论在世人的眼中看来或顺利或不顺利，但是我们都有了感恩的秘诀，都有了这个世界所夺不走的恩典与平安。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恩典感恩其实就与信心是相类似的，不在于这个感恩的发起者，不在于这个感恩的，就是说我们去看大卫在诗篇里他常常感恩，但是他突出的并不是哎自己信心大，自己信心能移山，他之所以在各样的环境中有信心，不是因为他自己的信心强，而是因为他所信靠的那一位值得信靠。同样，我们感恩并不是说哎，我们多么有感恩之心，为了显示自己的善良品质，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感动，而是我们那个感恩的对象真的是时时刻刻值得我们去称赞去赞美。我们只有知道自己拥有的没有一丝一毫是我们配得的，也没有一丁点是自己赚来的，才能够真正意识到有一位创造万有的创造者，有一位掌管护理历史的全能者，有一位充满慈爱和公义的怜悯者，他超越历史，他超越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一切环境，使我们得着平安，使那些真正信靠神、敬拜神、忠于神的百姓，在各样的环境中都能够有这个世界夺不走的平安。我们每一个真正的生活在这样平安中的人，也应该为这样的平安去每天的献上感恩，不单是感恩节这一天，而是我们每一天都把自己的生命当做一个祭献在那个位救我们的主面前，愿意摆上我们的一生，用我们的一生来回应神对我们的恩典。好，今天我们以赛亚书9:8-10:4的正道就是这些，下面我们用一个祷告来结束今天的信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的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感恩这个词常常的被提起，以至于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罪的缘故，感恩这个词在我们心里面的印象常常是被淡化，我们常常停留在我们口头上的一种表达，而忽略了那种真正的心理上的触动。主，就祈求你今天借着以赛亚书9:8-10:4这样一段看起来冷酷、看起来严厉的经文，能够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原本的光景。我们原本就如旧约当中那些倒行逆施的以色列一样，原本生活在你的恩约当中，原本晓得你的律例法度，但是因着随从世界，因着自己的堕怠，慢慢却忽视了对你的敬拜，慢慢就把神从自己的生命中赶了出去，自己再一次的坐回了自己生命的宝座上，变得跟自己信主之前一样。但是主，你让我们可以看到，你借着这个话语提醒我们历世历代的圣徒，让我们去思想，即便是我们信主，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彻底豁免于骄傲、自私、 不悔改、不公义这样的罪，我们仍旧面对神圣洁的标准上，我们在这些事情上仍然是有所亏欠的。但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站在你的面前，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而是靠着基督的义。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而且把他所成就的这一切归算在了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可以支取神的力量来逾越神的烈怒的审判。主，让我们在这样大的恩典当中，在这样大的一个应许面前，我们不至于迷失自己，不让这个恩典成为我们懒惰的借口，相反是在圣灵的帮助之下，在成圣的路上催逼我们向前的动力，愈发的眺望、激励、点燃我们成圣路上的热情，去甘心乐意的活出一个顺服神、敬畏神、爱神的生命来。主，求你把这样的感动，在这样一个感恩的季节，借着这样的信息，带给我们每一个聆听你话语的弟兄姊妹。求你改变我们，借着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生命，复兴我们当下的教会。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的教会能够在真理上回转、归正、觉醒的时候，它就会重新如那个山巅之城台上的灯，去照亮这个黑暗的世代，为那些迷惘的、堕落的、黑暗当中的灵魂去指出方向，去使世人都晓得耶和华的法度。主，我们就把自己就交托在你的手里，把我们的国家、把我们的大选、把我们的教会、把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的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里，因为我们知道你掌管着一切，你让万事都互相效力，为要叫属神的人得着益处。我们在您恒定的旨意里面，我们就谦卑的顺服我们就谦卑的顺服于你的旨意。求你的话语带领我们，求你的圣灵更新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各样的环境中，面对各样的挑战，都可以根据您话语当中的准则，不改变的去生活，不动摇的去做见证。我们就把我们每个人交托在你的手里，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全，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